tried hard, but we'll do it so long. I hope it could, but I won't start over again. Midday Street Wars。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三心二意。那我们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我叫 Steve， 现在是一健康方面的运动健康方面的一个博士生。
我原来是 Frontier 医科学院的，以前也算是个二次元。
我现在的头一篇和博士论文完全没有关系。
哦，是这样吗？
啊，就是那个是我休息的时候做的，休息的时候做的，但是当时是没有说要投稿，就简单一下学会发表就结束了。然后说如果要投稿呢，得把那个分析，我那个是纯数学分析。
有，原来你当时也做过纯数学分析，然后后来又加做实验。
我其实做过的东西比较杂啊。
那你当时想做这课题还挺大的，具体讲讲这个，你休息做那个是什么？
休息做的倒是没有什么，就是之前看那个半乳糖嘛，会诱导衰老，就想说用半乳糖做一个衰老的模型，但是那个模型的死活就是做不出来。
讲一下这个背景大概是什么样？
背景就是你要喝牛奶嘛，里面不是有乳糖嘛，乳糖不是一个葡萄糖加一个半乳糖嘛，对不对？那你想消化分解之后，不就体内摄入了半乳糖吗？
是。
然后你摄入半乳糖之后，会导致衰老嘛？我就想以这个作为一个模型。
半乳糖会导致衰老？
确实是有的，确实是有。但是那个是取决于一个剂量的问题吧？你正常应该不会摄入太多的那个半乳糖，所以当时想的就是说，以日常能够摄入的量，比如说我们说喝牛奶喝一杯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投喂给老鼠。当时我没有用注射啊，我用的是一个灌喂的方法，那不吃也得吃，经过肠道一个，所以说它不一定是完全的吸收啊。但是如果你要用注射的方法的话呢，啪的一下子打到它的那个血管里面去，不吸也得吸。
是
啊，是不是就是通过像这样一个模型看一下那个肾酶抗衰老一个作用。它这个机能比较复杂，比如说我当时做的是一个抗衰老的嘛，它主要还是一个抗炎症的，抗氧化的。组织的话你一般用那个就是可以看它的那个定量，它的那个表达量得可以看的。比如说你用 PCR 也行啊，或者说直接从蛋白质层面来看也行。
如果它这部分的基因表达的量比较高的话，
对对对，
证明它确实有炎症。
有没有炎症那个是以后再说，就是先看一下它这个量。主要是那个老鼠嘛，死活就是确定不了它这个衰老的。当时还是看了一个氧化应激的方面一个变化，但是没有什么变化。细胞层面的话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就单纯的把那个一定的浓度撒在上面的话也没有什么变化。可能当时浓度是一个问题，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细胞种类嘛，没有选的特别好，当时选的是一个肾小管的细胞。其实更好的话应该是用比如说肝脏之类的那种啊，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啊，这个不太好说。
当时就是测出来它的结果不明显。
对，所以说如果它没有诱导炎症相关的，或者说氧化应激相关的一个衰老标志出现的话，那这个模型就不能成立，那你就不能再继续做下去。那这个有没有必要呢？它并不像什么一些热门的那种，比如说肿瘤啊、癌症啊之类的，那么严重，对不对？比如说我摄入半乳糖，我会导致癌症啊，没有那么严重，对不对？你只是说它会促进一个衰老的过程，而且这个量也是得非常大剂量的。那如果说，我最开始的初衷是看那个，比如说牛奶，摄入牛奶多的人更容易导致死亡，就是死亡率会比较高。有这样一篇论文
啊，喝牛奶喝多了什么意思？
对，这个是那个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面的一个那个研究报告出现的，然后它里面就提到一点，就是说半乳糖会导致这个，我就以这个为背景嘛，查一些文献，那大多数都是用那个注射的方法去诱导这个衰老模型，然后我就想说，那我通过口服的方法，这个剂量能不能做一个那个衰老模型？当时是细胞和动物两个都做了，但是就是没成功嘛，所以说估计是正常口服那种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影响。
他那个用注射的方式测，让我想到测那个莲花清瘟
啊，
他用细胞做实验，
啊，
他就很潦草的得出了一个可以治疗的那种结论。
它其实和我的这个也是一样的，比如说细胞层面的话，你顶多只能往里面加嘛，对不对？但是细胞生活的环境和体内也是不一样，它有时候比如说直接到达呀，对不对？它的量到底是多少？比如说我口服莲花清瘟 ，OK， 这是可以的。比如说手臂上，啊，手臂的，比如说肝脏里面某一个部分，对不对？它这个能到的量，它肯定会变化，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细胞层面很多都是 OK 的，很多层面都是 OK 的。还有很多比如说药物的话它也都是 OK 的，你用细胞做都有好效果，那这个药是不是确定有好效果？所以说你得经过细胞动物的验证，最后再到达临床的阶段，对不对？你细胞 OK， 好，我动物可以试一下，那动物 OK 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筛选到很多药物，就是说你细胞可以但是动物不行的。然后从动物到人，你说我喂个老鼠的和喂个人的能一样吗？我喂个老鼠我可以说超剂量给，对不对？那顶多死了嘛，对不对？你人不能说我超剂量给，那人死了你能怎么办？对不对？那肯定是伦理上不允许啊。所以说从动物到人的这个阶段，它又筛选了很多一批啊，最后能留下来的，比如说几千个甚至几万个，你都可能拿不到一个好的，
算是药物一期二期的。
对对对，临床一期二期三期四期那个嘛。
所以他这个只用细胞层面去做实验的话，肯定是
你很难说有用。
哦，你给的还挺公正的评价，还挺客观的。
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说你单纯哎，莲花清瘟加了这个培养皿里面去啊，细胞活的比较多，你说它有用，对不对？那怎么能没用呢？那你把人拆开，拆成一个个细胞，然后培养起来。然后你滴进去啊，对不对？我得病了，我把你分解了，分解成细胞，然后给你滴进去。哎，我治好了，再给你还回去，不可能。
哎，你后来为什么想到去做这边的？
做这边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修士的时候就是这边的老师帮忙的嘛，就是给的数据。
哎，但你当时的不是做小鼠吗？但这边主要是做体育还有人体这方面。
啊，对。他把我，因为他们这个好像关系不错啊，把我你也不能说推荐，对不对？毕竟当时不是那么好的状态，就是说把我带到了这边，然后就介绍了一下，就是说希望我能在这边完成我的修士论文。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还是跟肝脏有关的？
我现在做的，
嗯，是
我现在做了类似胰岛素的一个蛋白质。
哎，具体讲讲。
然后我现在的这个就是 FGF 21的成纤维增殖细胞因子21，它其实这个我刚才也说像胰岛素一样的作用，促进能量代谢，比如说消耗啊，比如说你把人丢在一个寒冷的地方，那这个蛋白质咚咚咚往上增，吃特别多和特别少的时候，过量的吃和完全不吃绝食的状态，这个蛋白质会上升。
哦。
然后这个上升的作用呢，它会促进能量代谢。
听起来好像能应用到减肥上。
确实这个确就其实和胰岛素的代替物一样的东西，它这个已经有做成药物。血管里面就是血液里面糖多了其实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它很容易氧化嘛。它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造成原因其实无非也就是那氧化应激啊，炎症啊，导致你那个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些病变嘛，造成的最终造成各种各样的疾病，对不对？
哎，就是在你的研究里面是怎么
样？在我的研究里面，我主要是我现在不是研究运动嘛，运动它能改变这个 FGF 21，那包括说胰岛素啊，还有很多那个代谢物都是一样的，但是运动它能改变它这个浓度的变化，那。我通过运动的方式能不能通过 FGF21 来调节人体的代谢，就是我要研究这一条路径而已。比如说运动好，运动好，运动哪里好，运动为什么好，运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好，对不对？运动的好处有很多，但是它其中的机制是什么呢？是不是
哦？其中这条通过这条蛋白质所影响的体内的代谢，
对吧？
就是这样一条可以解释的
啊
运动好处的一个理由。
对啊，那当然不光说理由，对不对？ FGF21 能被运动调节，怎么样的运动可以让它怎么样的变化，最终展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这个和正常的比如说我要吃药的这个浓度比起来又怎么样，它最终的效果又怎么样，
哦，
对不对？
就是怎样的运动能够更好促进这个蛋白发挥作用，或者是
对对对，
怎样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手段可以把它调动起来之后消耗身体里面的比如糖分呀、脂肪呀。
对，就是这个样子。那它到底有什么变化？那如果说那我单纯能够通过运动的方式，我何必去花钱买药吃，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当然是特别以后的这个课题了。
哎，我回到你的研究上，
它的这个变化很重要，就是运动之后它会变化，变化之后它的浓度当然会变化，对不对？它的血液里面的水平当然会变化，伴随着这个，比如说血糖会有一个怎么样的波动，血脂当然也有很多，比如说中性脂肪，对不对？它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变化？胆固醇，对不对 ？HDLC、LDLC， 它这个又是一个怎么样的变化？其实我想看的是这个，根据它这个变化之间的一个关系呢，我们当然不能定论啊，不能盖棺定论，毕竟你本身运动就是消耗能量嘛，所以说我们只能通过一个点来推断会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不对？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研究比辅佐一下，包括
现在测出来的结果，
现在主要那个蛋白质还是分析，因为这个是委托给另外一个机构来做，但是那边还没有做完的话，我这边还没有数据。现在第一篇我已经在写了呗。
哎，第一篇是？
第一篇是、
哦、之前修饰那边。
不，修饰那个和我的博士论文完全没有关系。
那你现在写的这篇是？
现在写的这个也这个里面就有 FGF21， 然后它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这个就是横断实验嘛。横断实验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里面一批人里面
没有连续时间变化。
对对对，没有连续时间变化的，没有时间轴上面变化。那横向就是一个时间点里面这一波人他这个各个方面的数值他之间、
哦、就找相关。
对，我找的是 FGF21 到底和这个代谢方面有什么样的关系，当然这个现在还在分析当中啊，也不太好说结果。他们为什么相关，对不对？比如抽烟和喝酒为什么相关，对不对？你得找啊。比如说我就观察到了抽烟和喝酒相关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比如说我这个人的这个健康意识比较差，对不对？所以他又抽烟又喝酒，逼出来的嘛。你要是有一点不合理的地方，很容易被别人挑刺，对不对？那如果你被挑刺的地方太多了，那你就不需要投稿，这个文章没意义嘛，对不对？你这自己胡说八道，谁看呀？
所以这个逻辑性还是要求挺高的。
对，写论文一般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你发表的时候嘛，你们也发表呗，
有
对不对？很容易被挑刺吧。像我们这边就是比如有时候你会觉得没什么的地方，对不对？但他就会问你为什么，对不对？你凭什么这么说，对不对？你有什么证据？
是
啊，这就很麻烦。如果你确实不知道，你有的地方完全是自己臆想的话，那就不行，你得必须加以佐证，说有这个事实。我比如说什么论文里面出现了啊，像这样的一些证据在这里说的话，那是比较好的。当然也不是说你拿一篇论文里面出来你就可以说了，对不对？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莲花清瘟，对不对？那你不能把这个用，对吧？这细胞里面做了，那动物呢？人呢？对不对？像我们做人层面的话，那人呢？
是
不是啊？人没有，人现在就是不清楚，但是细胞可以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这样回答啊。那你这个首先这个证据的强度就不够啊、就是很容易被 diss。
其实我刚做研究的时候就很容易被挑刺的一个是逻辑链条，这个现象到这个结论中间是这步是怎么跨过去的，当时就有很多老师会说，
对
这方面。然后其次再有就是先行研究找的不够
啊，
这些的。
对，这个一般做研究的话确实要求你的逻辑性，但其实我觉得我个人的逻辑性并不是特别强的人。
谦虚谦虚。
比如说你听我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很多人跳舞在讲，一下从这个讲到那一个，对不对？啊，其实我怎么说呢？我个人的逻辑性不是很强，但是你写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
嗯，那就足够了，我觉得。
对吧？你在这方面的时候你就要注意，比如说你写完之后你得看一下，啊，比如说你今天写完之后明天得看一下，啊，否则的话你就是。因为我自身觉得我自己的逻辑也不够嘛，但是越不够越要注意。
哎呀，这也挺好的。
嗯，
就是主要是自己能找到自己就可能哪里会出问题，我觉得就够了。
嗯，就够了吗？凭什么说够了？啊，
开始了，
怎么能说够了？对不对？你觉得这个够了被别人认可了吗？对不对？有人就你就要这样的强度来就是写你的文章，特别是写以后的这个，比如说未来的这个前景发展嘛，就是结论之后，结论之前，你不得说这个以后有什么样的用途啊，对不对？
哦、
写文章这个，对对对，对吧？那这一部分的话，很多人就是，也不是说很多人嘛，这个没有证据，就是说，我以前可能会写，那能改善人类的糖尿病，做卓越的贡献，
哦、
对不对？
确实。
那这个不是胡说八道吗？你都还没有够得到那一步，你就不能这样说，就是类似于像这样子的，要根据事实啊，什么样的什么地步叫事实，什么样地步叫自己的假设，对不对？假设也是要根据一定的事实依据来假设嘛。那再往上没有事实的依据的话，那你这个叫妄想。就是你参加的那一个、
嗯哦、
就是他之前没做成的那一个啊、
那个嗯、哦，所以他是就后来才开始重新招人，
对啊，第二年，要不然怎么说测那么多东西呢，对不对？啊，就是说一般是不太好的，但是你要想、
嗯、
你要说这样做不行，那谁给钱来做呀，对不对？你愿意去做的话，那还有足够的人来做嘛，对不对？像之前招的有二十多个人嘛，
嗯，
是不是？那你说每个实验啊，我每个实验招二十个人，我们就刚才说的三个人嘛，那就招六十个人，对不对？六十个人来做这个实验的话，一天只能做两个，而且一个人还要做两次，一个对照一个运动嘛。那六十乘以二就是要120天来做这个实验。那这样做的话，一个月30天的话。4个月，对不对？你还得保证说每一天都有人来，每一天都有两个人来的情况下，你得做4个月，这有时候其实不现实的。
我感觉你们读这专业也挺难，
对吧？有时候你说做动物实验、细胞实验那种的话会比较好，为什么呢？
嗯、
因为老鼠你买就行了。一般所有的那个做动物的研究室，它是定期在养老鼠的，那细胞更快了，我靠。
哦，你对这些还挺了解的。
我以前做过这个动物细胞实验。我原来是 Frontier 医科学那边，